重生第七章八，我们越重生，我们的罪就越被移除，因为重生的过程在于约束我们的肉体，好叫它不控制我们，还在于驯服我们的老我及其欲望，好叫它不起来摧毁我们的理解力官能。一旦我们的理解力官能被摧毁，我们就无法再改造了，这种改造无法发生，除非在我们的肉体之上的灵得到教导和完善。当然，凡治理人完好无损的人，都能从刚才所阐述的看到，这种过程不可能瞬间完成，它分阶段进行。就像我们承孕，被带入子宫，出生并被养大，如前所述，肉体或老我的特征，从我们出生的那天起就被嵌入我们。他们建造了我们心智最初的家，欲望就住在这家中，如同食肉动物住在自己的洞穴中。一开始，他们住在入口处，然后一点点暗中移到房子的地下室，后来就上楼，在那里为自己建造卧室。这一切随着我们从孩子长大变成少年，之后长成青年，就是当我们开始拥有来自我们自己的理解力的思维，并执行来自我们自己意愿的行为时，逐渐发生。当然，每个人都能看到，至此，现在我们心智中的这个家，就是那种欲望像猫头鹰、秃鹫和萨提那样手牵手彼此跳舞的地方，不可能瞬间就被拆除。然后一个新家在原址建起来。首先，手牵手跳舞的欲望必须被逐出，新的对良善和真理的健康渴望要被带进来，以取代我们对邪恶和虚假的不健康渴望。这一切不可能在一瞬间发生。凡有智慧的人，仅从以下事实都能看到这一真理，即每种邪恶都是由无数欲望构成的，每种邪恶都像果皮满了长有黑头白身的虫子的水果。这些邪恶为数众多，它们彼此连接，就像蜘蛛刚从杜甫孵化出来的后代。因此，除非邪恶一个接一个的被除去，直到它们的联盟破裂，否则我们不可能变成新人。阐述这些事是为了支持这个观点，我们越重生，我们的罪就越被移除。从我们出生的那天起，我们就有朝向各种邪恶的倾向，由于这种倾向，我们向往这些邪恶，我们若有自由也会行出来。从出生时起，我们就渴望控制别人，占有他人财物，这两种渴望将我们对灵舍所能拥有的任何爱都撕成碎片，他们又使我们仇恨反反对我们的人，这仇恨使我们渴望报复，报复的欲望从内在就怀有让我们的对手死亡的想法，这种力量还使我们认为奸淫、暗中偷窃、诽谤他人，就是做假见证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那些认为这些事可以接受的人，从心里就是无神论者，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性质。显然，我们生来就是一个微型地狱。尽管如此，和动物不同，我们生来就具有属灵的心智内层，我们是为天堂而生的。由于我们的属世人或外在人就是一个微型地狱，所以可知，天堂无法植入这个地狱，这地狱必须移除。人若知道天堂与地狱彼此如此不同，并且这一个相对于另一个的位置是怎样，就能知道我们如何重生，我们后来是什么样子。为叫那些没有这种知识的人更好的理解，我简要介绍以下内容。所有在天堂里的人都将自己的脸转向主，所有在地狱里的人都将自己的脸背向主。因此，当从天堂观看地狱时，你只看到 那里的人的背部和后脑勺。事实上，他们看上去倒过来了，就像在地球另一边的人，脚朝上，头朝下。即便他们用脚行走，把脸转到这边那边，正是他们心智的内层在相反方向上转动的事实，使得他们看起来如此。这听上去似乎难以相信，但我自己看到过。这些经历向我揭示了重生是如何发生的，它的发生就像地狱被重新安置，并与天堂分离。如前所述，就我们的第一天性，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而言，我们都是一个微型地狱。就我们的第二天性，就是我们从第二次出生所获得的天性而言，我们是一个微型天堂。由此可知，我们里面的邪恶被重新安置，并以大规模上地狱被重新安置，并以天堂分离的方式而在个体规模上被重新安置并分离。随着我们的邪恶被重新安置，他们远离主并逐渐倒转。随着天堂被植入我们，也就是说，随着我们变成新人，这一过程逐步发生。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，我将补充一点，我们里面的每一种邪恶都与陷入这种邪恶的地狱居民有关。另一方面，我们里面的每一种良善都与处于这种良善的天堂居民有关。从这几点可以看出，我们罪得赦免不是他们完全被洗净，或从我们那里清除的事，而是他们在我们里面被重新安置和分离的事。同样清楚的是，我们自己实际所做的每种邪恶都留在我们身上。由于罪得赦免是指他们在我们里面被重新安置并分离，所以可知我们被主阻离邪恶并保持在良善中。这就是重生给予我们的益处。